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，可正常使用。
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。
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，结果分析中。
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，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实验。可以开始实验。
新闻实验室。
资讯背后有内涵，新闻里面找知识。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《新闻实验室》。各位好，我是唐月。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，首先来关心一下天象。今晚月相为窥兔月，明天凌晨的2:48月掩轩辕14。本次月掩的是狮子座阿尔法星轩辕14，我国东北的黑龙江省、吉林省、辽宁省的东北部可以观测。关心完天象之后，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。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，今天多云，今天下半夜到明天中午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偏北风3到4级，明天最高温度7度，最低温度1度，今天最高温度6.8度，最低温度-1.1度。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主要关注的话题，临床检验啊，作为一门医学学科，在临床疾病诊断检查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如何应用现代检验的技术，及时准确地为临床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，是医院检验科的重要任务和职责所在。而对于病人来说呢，一份常规的检验报告包含了哪些重要的指标，又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检验结果更加的准确？稍后的知识对撞机，我们要带您开启的是909瑞金医学小课堂第15讲，一起来揭开医院检验科的神秘面纱。另外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节目社区，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，大家可以留意，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。好的，接下来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。IT 离心机，关注 IT 产业热点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，截至去年12月，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.72亿，其中近80%月收入5000元以下。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下，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持续扩大，网民使用手机网上支付比例提升至65%，也就是说，每10个手机网民中约有7个用手机支付。数据还显示，共享单车成为去年下半年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显著的互联网应用类型。截至去年12月，共享单车国内用户规模已达2.21亿，占网民总体的近30%。截至去年12月，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3.43亿，继续保持高速增长。其中，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3.22亿，使用比例达到40%。此外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总数为77家，其中京沪两地的企业占比超过60%。所谓的独角兽企业，在互联网信息领域指的是那些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。报告显示，一线城市优势明显，北京的独角兽企业最多，占独角兽企业总数的41.6%，上海位列第二，占23.4%。 腾讯信用分昨天正式向全国范围开放公测，微信用户只需要在微信搜索腾讯信用，便可以进入到信用平台。进入平台之后，需进行实名认证和绑定手机号，之后就可以查询自己的信用分。但是就在昨天，腾讯信用已被紧急下线，具体原因暂时不清楚。网友评论说，我还没开始用你就下线了。腾讯昨天还上线内测了一款基于兴趣的信息订阅和推送 APP 腾讯荔枝。据介绍，腾讯荔枝 APP 可以帮助用户追踪各种大事情小兴趣的最新动态。这个产品推出后，有用户质疑和即时资讯类 APP 极客相似，疑似抄袭。极客 APP 内部员工在朋友圈表示，腾讯应用宝团队曾以提供接口为由邀请极客 APP 入驻应用宝，然而腾讯转头就对极客 APP 进行抄袭复刻，推出了腾讯荔枝。目前应用宝还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。淘宝今天正式上线亲情账号，它将构建一种全新的用户关系，让每个家庭都可以简单分享。用户可以通过添加亲情账号连接家中长辈、子女、配偶、情侣，实现全家人的流畅沟通和便捷支付。掐架掐出 KPI， 吵架吵出文言文。在今日头条发布了关于百度不正当竞争的六点证据之后，这届百度公关微信公号在闲置了三个月后发了第二篇回应长文，文中以教你如何专业做公关的姿态，通过批评今日头条的公关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同行，指责今日头条炮制谣言强黑百度，并在文末引用今日头条副总裁赵天原话说，饵要战便战就是了，表达了现在即便你想作罢，这事我们也没玩的应战态度。微信小程序《头脑王者》官方昨天发布致歉声明称，由于对玩家上传的题目审核不慎，出现个别涉及不正确导向的严重错误题目，公司对此次严重违规问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向广大网友表达真挚的歉意。目前《头脑王者》已经终止用户上传题目功能，引入专家参与内容评审机制，成立内容安全巡查团队，开通多种用户举报受理渠道。京东昨天宣布和上海外高桥集团合作，将它的首家综合线下体验店开在上海自贸区的森兰商都。京东称，这家店将售卖跨境商品和大数据选出来的特需商品，消费者购买了上海自贸区的保税商品后，由森兰商都事后集中向海关进行报关和完税。本月初在 CES 2018上宣布成立新零售公司天喜传媒科技后，28号，联想的全球第一个智生活直营店在北京开业。据介绍，联想的线下零售店铺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迁，第一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的联想1+1专卖店体系，第二阶段是从2012年开始的 4S 店体系，现在共有130多家。2018年，联想计划开150家左右智生活店，也就是新零售店，未来会扩大到1000家。苹果因旧手机电池老化而有意降低系统性能的做法，正遭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。自从承认降低老款 iPhone 的性能以来，苹果已遭到法国、意大利和中国消费者及监管机构的质疑。法国巴黎检察机关本月初宣布，就苹果涉嫌欺骗和蓄意降低产品性能展开调查。 再来关注自动驾驶领域。今天无人车领域最重要的一份报告出炉，因为几乎全球所有无人车公司都云集于此展开路测，而有着自动驾驶圣地之称的美国加州，每年其机动车辆管理局都会照例发布年度自动驾驶车辆脱离报告，也堪称是无人车领域最权威的成绩单。补充一下，这份报告名字里所谓的脱离概念，就是自动驾驶汽车因为故障、路面突发或者是人为的原因脱离自动驾驶模式，改为人类驾驶员接管车辆的情况。根据这份2017年度报告，字母表公司的驾驶部门 Waymo 继续遥遥领先。在截至去年11月的一年期间， Waymo 在加州自动驾驶里程为35万英里，脱离仅63次。而百度美颜也首次披露相关数据。报告显示，百度美颜共有四辆无人车上路测试，自动驾驶的里程为1900英里，发生脱离的次数为48次。另一家引人注目的公司是特斯拉，这个公司在公共道路上自动驾驶里程为零。该公司表示，它将通过模拟实验室、试验场和世界各地的公共道路进行测试。Uber 公司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州申请测试自动驾驶汽车许可证，在亚利桑那州测试，所以该公司没有披露相关的数据。另外，传统车厂方面，通用汽车的数据虽然不及字母表，但仍然算是领先。通用94辆路测无人车，自动驾驶里程达到13万英里，脱离105次。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，没有哪家公司的里程能和字母表的 Waymo 和通用来比肩。